好，非常欢迎大家能够周五来到神的殿中来敬拜神，我们的主，求神特别的与我们同在，来带领我们今天晚上的聚会。我们还是以祷告来到神的跟前。阿门。
阿门。
我们来看一段经文，路加福音书21:25到38，从25开始。路加福音书21:25，日月星辰要显出异兆，地上的邦国也有困苦，因海中波浪的响声就惶惶不定，天势都要震动，人想起那将要临到世界的事，就都吓得魂不附体。那时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云降临。一有这些事，你们就当挺身昂首，因为你们得赎的日子近了。耶稣又设比喻对他们说，你们看见无花果树和各样的树，它发芽的时候，你们一看见自然晓得夏天近了。这样你们看见这些事渐渐的成就，也该晓得神的国近了。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你们要谨慎，恐怕因贪食醉酒并今生的思虑累住你们的心，那日子就如同网罗忽然临到你们。因为那日子要这样临到全地上一切居住的人，你们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使你们能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耶稣每日在殿里教训人，每夜出城在一座名叫橄榄山住宿，众百姓清早上圣殿到耶稣那里要听他讲道。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人子降临，两种人截然不同的结局。人子降临，两种人截然不同的结局。我们知道这是主耶稣即将上十字架之前所发的预言，他很快就要以人子的身份代替所有他的子民，所有信靠他的人要受死，替他们受他们罪的刑罚。他很快就要替我们这些信靠他的人死在十字架上。我们中国有一句古话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更何况这是主耶稣基督所发的预言。他是人子，但他同时是全能的神，那创造万有的主，他所说的一切都要成就，都要应验。33里面他向我们保证，向我们肯定，他说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所以他所说的话没有一句话会落空，会废去的，会失效，那是绝对不可能的。那么在这一章里面他所预言的两件大事，第一件就是耶路撒冷城和圣殿被毁，那么第二件就是讲到他要即将他再来和世界的末日。那么第一件事对我们来说早就是一个事实，在主耶稣发预言的40之后就应验了。耶路撒冷城的居民所遭遇的大灾难是绝无仅有的，因为主说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必没有。但是我们知道耶路撒冷城的被毁，那只是看作那末日的开始，只是一种对未来要发生的事的预言。而耶稣基督再来，他第二次来所要发生的事更加的可怕。就像前面十一节里面说，那个时候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民，多处有地震，有瘟疫灾饥荒等等。 而且二十五节又再次的来强调，来告诉我们人子降临的时候之前所要发生的事情。日月星辰要显出异兆，地上的邦国也有困苦，因海中波浪的响声就惶惶不定，天势都要震动，人想起那将要临到世界的事，就吓得魂不附体。所以耶稣基督在警告我们这活在末世的人，我们真的为那日子预备好了吗？在那个时候你会吓得魂不附体，还是能够挺身昂首？那么全在你今日，在你还活着的时候，有没有真正的从心里来相信主耶稣基督，投靠他？如果你死都没有认识主耶稣基督而相信他，真心的来信靠他，把自己完全的交托在他的手里，那时你必定的会吓得魂不附体，因为这是主耶稣基督那全能的神亲口说的。所以我们绝对不要轻慢神的话语，而对于那些真正已经信靠主耶稣基督的，已经得救了神的子民，那时确实要挺身昂首，能够欢喜迎接基督再来，因为那是得赎的日子近了。这是每一个得救的人都有的盼望，但是主耶稣基督同样也告诫我们，我们要警醒等候，要时时的警醒，常常的祈求，使我们能够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情，得以站立在人子的面前。所以在开始之前，我们还是求神来帮助我们。我们再次的把下面的时间交在神的手里。阿门。
阿门。
好，我们先来看前面的几节经文，25到28节。日月星辰要显出异兆，地上的邦国也有困苦，因海中波浪的响声就惶惶不定，天势都要震动，人想起那将要临到世界的事，就都吓得魂不附体。那个时候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云降临，一有这些事，你们就当挺身昂首，因为你们得赎的日子近了。这是耶稣基督自己所发的预言，预言他将来再来的时候所要发生的事情。耶稣基督是神，他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实的，必定会应验。所以当你看到那预兆的时候，那对你来说已经太晚了，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没有任何的机会，我们没有再有机会悔改了，因为在那个时候恩典的门已经关了，因为那个时候预兆跟基督再来的时间是非常短的，所以我们不能够等待，因为在那个时候这世界上的人不会再按照我们人的标准去划分了。那个时候这个世界上只有两种人，一种就是信主耶稣基督的，已经蒙神救赎成为神儿女的人，他们是侍奉神爱神的人，而那一种就是不信主耶稣基督的，他们是属魔鬼属世界的，他们是与神为敌的。所以只有这两种人，这两种的划分。所以那个时候不管你在这个世界上你是怎样的身份，你是诸侯还是君王，是只是普通的百姓贫穷困苦的人，只要你还是不信的，你不相信耶稣基督，你没有得救，那个时候当到你看到那样的预兆临到的时候，你会吓得魂不附体。不仅是这样，我们可以看到几节经文在启示录的第六章，启示录第六章12节，所以讲到人子再来之前的预兆所要发生的。揭开第六印的时候，我又看见地大震动，日头变黑像毛布， 满月变红像雪，天上的星辰坠落于地，如同无花果树被大风摇动，落下未熟的果子一样，天就挪移，好像书卷被卷起来，山岭海岛都被挪移离开本位，地上的君王、臣宰、将军、富户、壮士和一切为奴的、自主的，都要藏在山洞和岩石穴里，向山和岩石说：“倒在我们身上吧，把我们藏起来，躲避做宝座者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因为他们愤怒的大日到了，谁能站得住呢？”所以那个时候，那些不信的人，那没有得救的人，不管你在这个世界上地位有多么的显赫，不管你的权势曾经有多么的大，或者是你只是一个普通的百姓，是那样的卑微，那样的可怜，但是因为你不信耶稣基督，你没有经历到他的拯救，你会想到把自己藏起来，你要藏在山洞里、岩石穴里面，你要向山、向岩石说倒在你身上来把你隐藏起来，你想躲避那做宝座者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所以那个时候耶稣基督是公义的审判者，而现在神还是满心怜悯施恩的神，他仍然在整天招手呼召那些悖逆顶嘴的百姓。所以我们不要错过现在还是恩典的日子，我们不要继续的在等候和单言，而是能够抓住神给我们的应许，因为在属灵上单言是绝对没有任何好处的。可能很多人对成为基督徒有很多的误解，认为成为基督徒会失去很多的快乐，有很多事情不能做，当然那些罪恶的事、不讨神喜悦的事、得罪神的事情，我们要逃避，要禁止不去做，因为这样的事也同样会让你忧伤。而且成为真正的成为神的儿女，得救了基督徒，你得救了并不是你所认为的失去很多快乐，而是你反而是在任何的境况下都能够大大的喜乐，因为耶稣基督把他的平安赐给你，那是神的平安，那是出人意外的平安，所以你能够在任何的情况下都能够安稳，而且你会有圣灵里的喜乐，那个是世界上不能夺去的，并且你会真正的富足，虽然不一定是在地上的财富，但是你却拥有那天上不会衰残、那永不坏的基业，那是属于你的，而且你是属神的，你有那永恒的盼望。所以神让我们不要单言，如果你一次又一次的让神失望，神用他的话语借着圣灵的能力来呼召你、来感动你，但是你却不当做一回事，你慢慢的可能神的话语、十字架那救恩的福音对你会变得越来越稀松平常，这对你绝对不是好事。而且我们的罪会来缠住我们，魔鬼会用各样的手段，你身边的事情、你的学业、你的工作、家庭、婚姻、你个人的私欲等等，都会来阻碍我们迫切的来寻求主耶稣基督。而且今天主耶稣所说的，他所发的预言必定会成就，他的使徒们也谈到那日子是多么的可怕。所以我们可以再看一段经文，在彼得后书第三章，彼得后书的第三章第一节，从第一节开始：亲爱的弟兄啊，我现在写给你们的是第二封信，这两封信都是提醒你们、激发你们诚实的心，叫你们纪念圣先知预先所说的话和救主的命令，就是使徒传给你们的。第一要紧的，该知道在末世必有好讥诮的人，随从自己的私欲出来讥诮说， 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因为从列祖睡了以来，万物与起初创造的时候仍是一样，他们故意忘记从太古凭神的命有了天，并从水而出，借水而成的地，故此当时的世界被水淹没就消灭了。但现在的天地还是凭着那命存留，直留到不敬虔之人受审判遭沉沦的日子，用火焚烧。亲爱的弟兄啊，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个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但主的日子要像贼一样来到，那日天必大有响声废去，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这一切既然要如此消化，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所以这是使徒彼得谈到那日子的有多么的可怕。所以这里面告诉我们每一个亲爱的朋友们，第一个世界的毁灭，我们知道那只是涉及到整个地球，天还是一样的。我们知道那个时候神用洪水毁灭这个世界，只有挪亚一家八口存留下来，和方舟里的那些动物。神给那世代的人120年悔改的机会，而且挪亚用行动来传扬神的旨意，神的信息，但是没有人来听他，人们还是照常的吃喝嫁娶，他们把挪亚的行动当作是傻子。但是当挪亚进方舟的那日，不知不觉洪水就来了，把他们都冲去了，都淹死了。但是人子降临，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不仅仅是地上的一切的物质，而且天上有形质的东西，太阳、星星、月亮，一切有形质的东西都要被烈火消化。那个日子要像贼一样来到，没有人能够通知你。主耶稣自己说过，那日子没有人知道，只有神知道。所以如果那个时候忽然天使的号角一响，天上的异象都会发生。那个时候从创世到耶稣基督再来，所有来到过这个世界上的人，不管那个时候有的人可能死了几千年，可能尸骨都找不到了，但是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情。不管他是怎样死的，死后是怎样的被处理的，但是死去的身体都要复活，所有的人都要看见人子大有能力的降临。正如在启示录第一章第七节里面所说的，启示录第一章第七节说，他说看呐，他驾云降临，众目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这话是真实的，阿们。这里面说到连刺他的人都要看见他，这些刺他的人到现在他们已经死去2000多年了，到时他们同样也要复活，看见他们自己所赐的基督。所有的人来到过这个世界上的人都要复活，所以那些被世界的观念，被自己根深蒂固的观念影响的人，那些认为人死了一了百了的，绝对不是那样。人死只是永恒的开始，更重要的是所有死去的人都要复活，复活的肉体要成为不朽坏的。所以为什么那个时候那些不幸的人，没有得救的人，他们看见降临的人子会那样哀哭，会那样的吓得魂不附体，他们会喊着让高山让岩石倒在他们身上，把他们藏起来，躲避那坐宝座的者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 是因为他们复活后的身体会变成不朽坏的身体，与他们的灵魂重新联合，他们的身体和灵魂都会被那公义审判的神丢在地狱的火湖里面，受到那永恒的刑罚。所以亲爱的朋友们，主耶稣基督他就是这样一位全能独一的神，他说所说的话绝对不会落空。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他一再的强调我们人必须要重生，必须要被圣灵所生，没有重生的人，没有被圣灵所生的人，他们绝对进不了神的国，绝对看不见神的国。所以我们来寻求，我们不是来只是寻求一种信仰，只是每周参加聚会来遵守这样的仪式和教会的一些要求，就认为自己有希望死后会上天堂，那绝对不可能。你必须要悔改，相信主耶稣基督，真正的经历到神的拯救，不是你参加洗礼，不是因为教会认同你，甚至被教会接纳成为会友，不是这些外在的东西，而是你真的有没有真正经历到神的拯救，真正的重生，有没有耶稣基督成为你的生命，同时他也成为你生命的粮，你跟主耶稣基督有那种的 连接。因为基督之外的任何的东西到那个时候都会证明只不过是沙土，就是神赐给你的恩赐，可能你在世界上你有很多的恩赐，你能够做很多很多的事情，同样这些东西也不是我们所依靠的对象，我们所唯独依靠的是耶稣基督，是他本身。所以我们必须要来认识这位救主，来信靠他，我们要在他的面前悔改，就是我们已经得救了，我们正像犹大书里面所告诉我们，我们要活在他的爱里，我们要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里，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这是犹大书里面对我们的劝勉。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朋友们，这也是对我自己的劝勉。我们来到神的教会，我们来寻求，我们不只是我要参加每一次的礼拜，来接受一种信仰，我们必须要确认神有没有在我们身上工作，把我们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经历到神的恩典神的爱，我们真的被圣灵改变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被他重生了，我们的灵魂是向神活的，是为神而活，我们灵魂已经活过来了，这才是最重要的。所以不管你已经寻求了多长的时间，只要你还没有经历到神的救赎，你都不能够放弃，因为那是永生的生命。你的灵魂有多么宝贵，你的身体同样是那样的宝贵，因为我们的身体将来也要复活，而且这里面告诉我们永恒的刑罚有多么的可怕。主耶稣基督亲自的告诉我们他再来的日子对于那些不信的人有多么的可怕，那个时候他们要哀哭，他们会吓得魂不附体，那种的恐怖我们现在是体会不到的，那比耶路撒冷城被毁那里面居民所经历的要可怕的千万倍。但是主耶稣却告诉我们，我们这些已经得救的人，神的子民却完全不同的景象，他们要挺身昂首，而且他们要欢喜的来迎接那救他们的主，来迎接基督的降临。所以盼望这是对所有寻求的人的鼓励，神已经带领你来寻求他，让你听到这样的救恩的福音，你知道了将来所要发生的事，人的结局如何，所以你必须要坚定的来寻求耶稣基督，直到你真的 寻见他，你得救了。因为神的旨意就是让主耶稣基督来拯救罪人，让所有信靠他的人。所以你听到神的福音，你是有盼望的。就像约翰福音书第六章四十节里面所说的，约翰福音书六章四十节说，因为差我来者的意思，这些主耶稣说我父就是我父，差我来者的意思是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并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所以主耶稣告诉我们，神的旨意是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的生命。所以我们不要把自己排除在神的旨意之外，神没有把你排除在外面。神说一切见子而信的人都要得永生的生命，所以你不要把自己排除在外，你不要来去咒诅自己。为什么要跟神的旨意为敌呢？神给我们这样的应许，说凡祈求的就会得着，寻找的就会让他寻见，叩门的就会给他开门。而且神的旨意是叫一切见子而信的得永生的生命，并且末日基督要让他复活。所以真的求圣灵能够帮助那些还没有得救的人，能够抓住神的话语，神的应许。这些都是耶稣基督亲口所说的话，他的话绝对不会落空。而且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他是那样的柔和谦卑，他是充满着慈悲怜悯。当他看到那悖逆的耶路撒冷，他为他哀哭，他是多么愿意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那样的来聚集这些悖逆的儿女，但是他们不愿意。所以对于我们来说，我们现在还是神恩典的日子，耶稣基督愿意来拯救罪人。你体会到，你认识到你是一个罪人，你在他的拯救范围之内，他在十字架上的所留的宝血是永远有功效的。所以不管你的罪有多大，不管你的心还有多刚硬，不管你还有多少的问题，你来投靠他，他都能够解决，他能够赦免你所有的罪。相信他会赐给你悔改的心，赦罪的恩，相信他会赐给你那得救的信心，那永恒的信心。因为这一切的恩典都在他那里，他愿意赐给那些来求告他的人，那些相信他的人。所以如果你没有得救，绝对不是因为他不愿意拯救你，而是因为你不愿意，是因为你自己，你仍然在悖逆神，不愿意听他的劝告。现在是恩典的日子，但是我们也是活在这末世，耶稣基督随时可能降临，因为他说过他必要快来，而且他来的日子没有人知道。刚才我们听到了，他要像贼一样来的，所以没有人可以单言，没有人可以懈怠，那怠慢我们自己的宝贵的灵魂，也怠慢神的话语，我们觉得不可以。所以主耶稣在后面吩咐我们，已经成为神他的门徒的人，都要那样的谨慎，要时时的紧紧长长的祈求。所以更何况如果你还没有得救的话，因为只要你还没有得救，不管你认为你现在多么的有盼望，你寻求的有多么的好，但是你还是处在那危险之中。因为只要你还没有得救，你都处在那灭亡的边缘。天使的号角突然吹响了，恩典的门就关了，得救的指望就没有了。所以保罗为什么要劝告我们说，现在就是神悦纳的日子，现在就是神拯救的日子。所以我们不要为着我们自己肉体的私欲去放纵，为着自己活在罪当中找任何的借口。相反，你要祈求神赐给你恩典，你要靠着神的恩典来信靠耶稣基督，才能够逃避那可怕的日子。因为那个时候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云降临，那时他要进行公义的审判，那些不信的人，没有真正得救的人， 绝对是在基督面前站立不住，他们绝对会吓得魂不附体，因为这是耶稣亲自说的。但是对于我们已经得救了，那是何等的不同啊！所以主耶稣说，你有这些事，你们就当挺身昂首，因为你们得赎的日子近了。所以对于我们活着的时候已经相信，因信称义，蒙神所救赎的人，那是何等的快乐。耶稣基督回去已经2000年了，他对门徒们说，他回去是要为我们预备地方。他所预备的地方，那是每一个人都有豪宅宫殿，因为主说过，我们要跟他在天上一同作王，直到永远。所以耶稣基督再来是要接所有信靠他的人到天上，在新天新地里面与主一同作王，跟他同在。我们应所有，他说你们应当挺身昂首，你要举目仰望，欢喜地迎接他的降临。正如耶稣基督复活升天的时候，有500多门徒在圣山上去送他，他们举目送他，有云彩来接他，把他接回到天上。那么耶稣基督再来的那个时候，是我们要得赎。这里面的得赎，说我们得赎的日子近了，是指的我们身体的得赎。我们的身体要复活。在罗马书的第8章23节里面，保罗告诉我们，罗马书的第8章23节，他说，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我们因信称义，我们灵魂已经得救了，但是我们的身体还在等候着那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身体得赎，我们的身体的复活。我们身体要复活，成为那荣耀的身体，跟主相似。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天上是有身体的，是那荣耀的身体。所以我们的身体要得赎，因为如果我们的指望只是在这世界上，只是今生，那比众人更可怜。而且如果我们仅仅是灵魂得救，那不会有完全的喜乐。所以主耶稣告诉我们，他再来的时候，我们得赎，我们这些已经得救的人，我们要可以挺身昂首，可以欢喜，因为那是我们得赎的日子近了。所以接下来耶稣就借着无花果树的比喻来告诉我们，这些事情必定会成就。我们看后面的29节，说耶稣又设比喻对他们说，你们看无花果树和各样的树，它发芽的时候，你们一看见，自然晓得夏天近了。这样你们看见这些事渐渐的成就，也该晓得神的国近了。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够废去。所以这是主耶稣说他的所说的话绝对会应验，一句都不会落空。所以主耶稣这样来劝告我们，来提醒我们，他用无花果树和各样的树来做比喻，让我们懂得仔细的去观察，这是给我们的责任。冬天过去了，夏天来，春天来了，这些果树，这些树木发芽，会开花长叶，虽然可能还会有阵阵的寒意，但是这些事情在提醒我们夏天近了。虽然在这之前可能还会有那寒冷的日子，可能还会有那乌云黑暗的日子，那狂风的日子，所以我们会体会到春天，尤其是北京的风沙有的时候非常的大，但是夏天会来到，就是魔鬼都不能够阻止夏天进入，阻止春天进入夏天， 因为我们知道大自然的力量都是神所命定的，所以同样神给我们这些迹象是让我们去观察去思考，虽然可能看起来并不总是充满着那种的盼望，其实即便是得救的基督徒，我们在世界上我们还会有逼迫，还会有苦难，可能还会面临着疾病的痛苦，会有地震战争，会有这些事情发生，在基督再来的时候这些事都会有，都会先有，神让我们从这些事情去体会，去观察，去看见这些事渐渐的成就，就晓得神的国境了。所以神是借着这些事情来提醒我们，让我们知道神的国近了，神的国要圆满了，因为基督再来，神所有的子民都要聚集归一。但是最重要的是，你有没有信靠耶稣基督？你真的信靠他了吗？如果你还没有信靠耶稣基督，那么这些事都是在提醒你，让你赶紧的来信靠他，来求告主的名。所以我们不要把这些事情当作跟自己无关，把它当作很平常就过去了，这些都是在预示着神的国临近了，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近了。所以如果你还没有得救的话，那个时候你绝对会恐惧战惊，会吓得魂不附体。我们记得我们小时候我们听到地震的时候，我们都会非常的害怕，但是今天主耶稣借着这自然界的事物，我们社会当中所发生的这个事情来提醒我们，他说这些事渐渐的成就，神的国就近了。所以都是在提醒我们，我们有没有得救，你真的信靠耶稣基督了吗？所以我们要实时的去来问自己，等到我们看到这些事情，各处都有地震，国有国之间的征战，所以我们不要把现在的日子当作是平常。就像那挪亚时代的人，他们看见挪亚所做的事情，把他当作是傻瓜，他们照常的吃喝嫁娶。所以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那么这里面主耶稣跟以色列人，跟这些犹太人说话，主在这个预言当中已经提醒他们要被掳去，被掳到各国去，分散在各处。但是我们知道犹太人还是一个独立的民族，虽然他们被打倒却不会被毁灭，这2000多年来我们看犹太民族还是很有势力的，虽然他们被分散到各处，他们还是要被聚集起来。神迹的这些事情是让我们知道神所说的话必定要成就，而且33节他说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够废去。所以我们的主耶稣他所说的话的口气，就好像他已经预先知道，他预见到我们世上的人对这样的事情是那样的不信，还是那样的怀疑。他知道人们很容易说这是不可能的，宇宙万物一定会继续的一如往常的运转下去。其实前面主耶稣已经用这样的肯定的口气说，我实在的告诉你们，他很肯定的告诉我们，而且现在又用这样的话来兼顾他所说的话。他说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够废去。刚才我们在读彼得后书3章的时候已经告诉我们，天地都要废去，要被烈火焚烧，即便是如此，但是主说我的话却不能够废去。神的话是永远立定的，他所说的话，他所发的预言都必定要实现。所以这里面同样也告诉我们，他所说的每一句话都不会被废去，他的教导，他的警告，他的甚至是威胁，他所说的预言，他的应许，他的诫命都不会废去，都一定会实现的。 所以耶稣基督他必定要再来，所有他所救赎的人，每一个得救的人必定会被他接到新天新地，会永远的跟他在住在一起，享受那永恒的福气。而那些不信的人，那些没有得救的人，那个时候他们必定的会恐惧战惊，会吓得魂不附体，他们的身体和灵魂也必定会丢在地狱的火湖里面，在那里永远的咬牙切齿。因为耶稣基督所说的话绝对不会落空。所以既然如此，我们看到主耶稣怎样的来劝告他的门徒，每一个真心信靠他的人，这些真正得救的基督徒，我们看主耶稣对他们的劝告。所以看最后的几节经文，34节，他说你们要谨慎，恐怕因为贪食醉酒并今生的思虑累住你们的心，那日子就如同网罗忽然临到你们。因为那日子要这样临到全地上一切居住的人，你们要时时的警醒，常常的祈求，使你们能够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所以我们看看主耶稣还是围着他的儿女，这些已经得救的基督徒担忧，因为这些事必定会来到，但是那个日子没有人知道，神向我们隐藏了。所以他要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要警醒，要谨慎，要时时的警醒。他说恐怕我们会因为贪食，就像那个财主那样每天奢华宴乐，会因为醉酒，会因为思虑今生的事情来累住我们的心，让我们不能够去努力的做神的工，来侍奉神，爱爱神。因为这些事情会把我们陷在属灵的危险当中。所以一个人不管他认为他得救了，他的信心有多大，他认为他能够逃避避免各样的恶事，但是主耶稣告诉我们，如果我们不谨慎，我们不警醒，我们会陷在那样的危险当中。我们看看大卫，大卫是寻求神心意的人，当他不跟将士们出去打仗去征战的时候，他自己却在皇宫里面开始享受起来，他就开始犯了相应的罪，而且又借机杀了拔示巴的丈夫。我们看到一个罪会跟着一个罪而来，所以我们要认识到自己的软弱，神主让我们警醒。就像挪亚因为他的信心在大洪水中得救了，但是他后来却因为醉酒被醉酒所胜。所以主让我们要警醒，让我们谨慎，因为那个日子如同网罗忽然临到你们。所以如果我们没有预备自己，虽然我们说我们得救了，我们不懂得跟神亲近，你属灵的生命没有跟神联合在一起。虽然前面主耶稣说到，说他再来的时候，我们得救的人可以挺胸昂首，但是如果你不谨慎，你每天只是贪食醉酒为今生的事思虑，为着每天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而思虑烦恼，那么这些事会累住你的心，会让你远离神，那么那日子就如同网罗忽然临到你的时候，你就会惊恐，会惊慌失措。就像我们小时候，我们记得在冬天的时候用那个网做的罩子来去网那个鸟麻雀，当那网罗突然放下来的时候，鸟就被困在网里面，那样的惊吓的乱飞。所以这里面主耶稣也是让我们来听从他的劝告，让我们要谨慎，不要像世界上的那些人一样，因为那日子要这样的临到全地上一切居住的人。所以那些不信的人，他们还是照常的吃喝玩乐，那样的嫁娶买卖，但是那日子突然临到他们的时候，他们就吓得魂不附体， 但是我们这些已经得救了的，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不能跟他们一样，我们要时时的警醒，常常的祈求，不要围着我们肉体的情欲放纵去思虑今生的事情，来累住自己的心。相反，保罗也告诉我们，我们要时刻穿上主所赐的全副军装，要活在主里，活在圣灵里面，要警醒祷告祈求，来抵挡魔鬼一切的诱惑攻击。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肉体有多么的软弱，所以我们基督徒不能够停止聚会，尤其是在主日，你会失去多少的祝福。我们需要在一起团契，要彼此的劝勉鼓励，在神的话语里面建立起来，否则的话你一个人根本抵挡不住魔鬼的试探引诱。所以主让我们要时时的警醒，常常的祈求，来祷告神。所以我们要珍惜有这样的祷告的机会，尤其是我们神为我们设立的祷告会，我们同心合意的来向神祈求。所以这不仅仅是说你愿不愿意的事情，这是神给我们的命令，也是给我们的责任，让我们要一起的来向神祈求，要警醒祷告来向神求。所以主让我们时时警醒，常常祈求，要像仆人等候主人回家一样，我们要像那五个聪明的童女等候新郎来到，灯里面预备好油，而不要像那五个愚拙的童女不预备油。所以这样主说，你就可以使你们能够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得以站立在人子的面前。他说我们要警醒，所以我们要时刻的来预备好自己，我们要时时的来警醒，常常的祈求，那么主来的时候我们就不会恐慌，我们就不会惊慌失措，我们那个时候才能够挺身昂首，我们才能够欢喜的迎接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再来。所以我们这里面主让我们说要时刻的预备好我们自己，他忽然来了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站在他的面前，站立得住，站立得稳。如果我们只是贪食好酒醉酒，并今生的思虑，到了那日子临到的时候，我们就会慌张，我们就不能够挺身昂首了。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懂得时刻的预备自己，来等候我们的主。最后的两节经文，37节，耶稣每日在殿里教训人，每夜出城，在一座山名叫橄榄山住宿。众百姓清早上圣殿，到耶稣那里要听他讲道。好，我们看耶稣基督在上十字架之前，他仍然的每天早上来到圣殿来教训百姓。所以我们看到他从未在他的徒弟面前退缩，而是在他们的眼前公开的来做这一切的事情。白天在圣殿里来教训百姓，来传讲救恩的福音，晚上又出城到橄榄山去住宿。所以这也在教导每一个神的儿女，不仅我们在这末世我们面对什么，我们都要抓住机会来侍奉我们的神，来把耶稣基督的福音传给更多的人。这不仅仅是传道人的责任，是每一个神的儿女、神的百姓的责任。我们每天都要来做神的工作，来侍奉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来效法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那样的爱我们，是他把我们从这个世界中分别出来。所以这里面主耶稣让我们来效法他，但是最重要的，今天耶稣基督来告诉我们，他所预言的必定要成就，必定的要他会再来。那个时候信的人和不信的人，那是截然不同的结局。信的人是可以挺身昂首的，他们能够欢喜的来迎接耶稣基督再来，因为那是他们得赎的日子近了。而对于那些不信的人，他们却要恐惧战惊，他们要吓得魂不附体，他们要呼叫高山岩石倒在他们身上， 所以他们必定会面临这样的情况，他们必定要面临着永恒的刑罚。那么让我们思想，你会是哪一种人呢？那个时候你能够挺身昂首吗？如果你没有得救的话，在你还活着的时候，你没有靠着神的恩典，你没有懂得来求圣灵来帮助你，赐给你恩典，让你赐给你悔改的心，赦罪的恩，赐给你信心，让你今天能够来信靠耶稣基督，来投靠他。如果你没有经历到这样的神的拯救，那个时候你绝对不可能挺身昂首，你会那样的恐惧战惊。所以当他真的保罗的话，那是神所启示的话语，得救永远都是现在，绝对不是明天。我们没有办，没有任何人等到明天，今天就要抓住神给我们的机会，懂得来求告他，从你心里面向他呼求，求他赐给你恩典，赐给你悔改，赐给你信心，你今天就来信靠耶稣基督，来投靠他，你就能够在那个时候，在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挺身昂首，欢喜迎接那拯救你的主。你有那样的盼望，所以求圣灵来帮助你，让你能够如此去行，按照神的教导来把自己交托在神的手中，求神来帮助我们。好，我们今天到这里，一起做结束了祷告。阿门。
阿门。